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非常高兴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我们非常的谢谢刚才、所带的诗歌、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同在。我们也相信神今天与我们同在，他要祝福我们，他要带领我们。来，让我们一起、就是打开圣经，如果你有的话就、打开圣经，在诗篇的第23篇，我们一起来读。如果找到的话大家一起来读哈，这个荧幕上面也有，所以你可以读。我相信很多人已经把这样的诗篇可以背下来，所以你不用看屏幕、你可以默默的跟着大家一起背诵，也是一个很好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或者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引我在可安歇脚的泉他使我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道、你的杖都安慰我。在我
阴影面前，
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抹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溢。我灵的影子因我崩溃而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因为你供应我们，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充满了你所赐的喜乐和满足，所以我们求你继续的把这样的福赐给我们，就像你赐给你的仆人大卫一样，就像你赐给、以色列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一样，求你继续的赐福给你的子民。你再一次对你的子民说，你们是我草场的羊，我是你们的神。所以求你今天就在我们当中，一切运行在我们当中，来感动我们，带领我们，也使我们享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首诗是我所背诵的，是我所能背诵的第一首诗啊。我就是在很早以前的哈，就是最开始接触耶稣基督的时候，最开始就是尝试怎么样跟随耶稣在我的生命当中行出来的时候，我就特别受这首诗的感动和带领。我相信很多人大概也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再到后来呢，我们有一位朋友，就是我们一直张武和我一直很关心他，我们也希望他能够领受这样的福分啊。有一次呢，我们就很兴奋，因为他到我们面前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啊，看来是真的哈。然后我们张武就偷偷的就很高兴，我说啊，他终于就是开窍，他终于明白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至于缺乏哈。但是我们听他后来再讲下去的时候，就觉得不对，这当中这个理解好像有点偏差哈。因为他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他说对呀、你们所讲的这个耶和华这个神那么厉害啊，我估计他牧羊肯定也很厉害，如果我有很多羊的话，我请他来当牧者、所以我的羊可能越来越壮，然后卖很多的钱，所以我一直都不会有缺乏啊。然后我跟江宏在旁边说，不行啊，这个诗篇不是这么理解的，我们不是羊的主人啊，我们不是羊的主人呢、我们自己就是那个羊，所以这边我们自己、这个是我们自己。如果照那个理念的话，哇！如果你今天是投资，你说你一些钱要去投资啊，我请到 Warren Buffett， 他来当你的这个调解人啊，他来当你的这个处理的，帮你的投资人的话，那你当然会赚很多钱。啊，现在我知道有很多很多人喜欢体育的，特别是今年的哈，又在世界杯的预选了哈，又进行了如火如荼了。这当中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看过，有很多的球员可能是从某一个球队里面出来，那个球队叫阿贾克斯队哈，那个球队里面常常出来一些很就是如日中天的一些球星。如果你是那个球队的老板的话，你也许会觉得哦。这个我如果有克鲁伊夫，或者我有米歇卡尔德，或者我有范巴斯滕，或者我有西多夫这样的人的话，那我就一直会很富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总能成才，然后我就把它高价的卖出去啊。 所以呢，我跟江红就想到这件事就不对啊，不能这么理解，因为我们是羊。为什么我们可以知道呢？你再看下文，继续往下看一下去就知道了。圣经没有停在那一句话哈，如果圣经只是讲一句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的话，你也许还可以想想想很多哈，你正在做那些的白日梦，正在可以做很多，但是事实上不是的。当我们真的那样去理解的时候，犯了一个很严重的毛病，我们就脱离了这个上朝的背景，我们把它孤单的拿出来。现在有很多人都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昨天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说他们在这个以前的时候，他到那个陕西的一些地带里面去，进到别人家里面，进到别人家里面看到那个家里面供了很多的神龛，那个神上面很多的名字，甚至什么关公啊、菩萨呀、如来佛，还有一个名字叫耶稣，他是一个神龛啊，这就把耶稣啊、把耶和华当成好像一个偶像来崇拜了，就是很悲哀的一个事情。耶稣不是我们的偶像。耶稣不是我们拿过来的摇钱树，耶稣不是我们的阿拉神灯，耶稣是我们的老板，我们不是老板。耶稣是我们的供应者，耶稣是我们的保护者，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希望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可以很明确的看到这一点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很多人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信耶和华，我信耶稣也很久了，但是究竟你如果来问我是不是不知缺乏的时候，也许呢还要心里面打打鼓，究竟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哈？我们看看，其实这个问题啊，有人问过哈，在这个电视台的时候，他们曾经采访在重庆街头有一个采访，他的采访的主题就是说，2013年您缺啥？他们就在重庆街头进行这样一个访问哈，去访问了不同阶层的人啊。其实这个是受到2012年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采访的启发啊，当时呢中央电视台呢就在全国范围内弄了一个采访，他就说你幸福吗？有很多人呢就听不懂他讲什么话哈，然后有人说你幸福吗？他以为在问他叫什么名字或者姓什么，有一个人回答甚至说我姓曾。所以不管怎么样了哈，中央电视台后来就有人模仿，在2013年的时候呢，他就进行了另外一个采访，他说2013年在这个新春年间的时候哈，他说您缺啥，就有很多五花八门的回答，有很多回答是有人说我缺钱，有人说我缺时间，有人说我缺母爱，有人说我缺，甚至有个人很搞笑说我缺个水表，还有人说有个人正在打麻将，他的麻将桌上有一个条子有一个腕子，他说我缺铜子，还有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回答都有哈。结果在这个所有的回答当中啊，都有一个共同点，大部分人都是以这个缺钱为基础的，有好多虽然不是直接说缺钱，但是呢是缺钱所衍生出来的啊。同样的呢，美国跟他有异曲同工之妙哈，也曾经进行过一个采访啊，他们不叫你缺啥，但是说你新年励志是什么，你新年就你励志要做什么，然后美国人呢就没有说我励志要赚很多钱哈，那个不是排名第一的，排名第一的是什么呢？减肥。你看这问题很大哈，你缺钱的时候你说缺钱，有钱的时候呢就死命吃就消费，结果呢又失去健康，到时候又说要缺健康。所以呢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哈，这个缺的东西啊，并不是说你缺的这个东西马上满足了你就真的满足了，有时候你认为缺的这个东西啊，神如果给了你之后，如果按照你的方式继续来拿着缺这样来补的话，有可能会越补越缺的，越来越贪婪，越来越觉得缺乏的。神不是这样的，神给我们的满足不是那种满足，神给我们的满足是永远的满足，是从内心里面真正不用缺乏的那种满足。我们看一看哈，神他怎么去满足我们呢？我们真正的不用缺乏，我们为什么做基督徒可以不用缺乏？当街采访了那么多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五花八门的缺乏，各种各样的缺乏都有，为什么基督徒情感感这么坚称，这样大声的宣称说我们不至于缺乏呢？是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是他草场的羊，他供应我， 他带领我，他保守我，他与我同在。这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我们首先看第一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供应我。他若供应我的话，你想想，一个人要得到供应的话，是照着他的需求来，是吗？照他的需求来。你首先要看一看他究竟需求什么。如果说我们要看他是怎么样供应我们的话，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自己的生活层面究竟需要什么。那我们需要什么呢？从刚才那个诗篇里面讲到，说如果我自己是小羊的话，他说我要躺卧在青草地上，使我这个领我在看安歇的水边。再到后来的时候，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那也就是说，至少有几个层面我们是需要的。第一，那个小羊他需要吃，他需要喝，他需要睡觉休息，他需要有正路可以走，他需要不要走到那个峡谷里面摔死，他需要安全。这些是神提供我们的，这些是神来供应我们的。所以啊，照这句话来讲，如果我们单单只是看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耶和华他来供应我们，他供应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不至于缺乏，而且他来供应我们的时候是按照我们的需要来供应的，就相当于是按需分配的，对吗？按需分配的啊，但是我们宣传按需分配已经宣传了好几十年了哈，但是那个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没有到来，还在不知道还在哪里，我相信也不会到来。但是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有一个主义已经到来了，是什么主义？就是共神主义。共神主义已经到来了。我们现在信耶稣基督的、信神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天父。这个天国今天就在你的身边，今天就在你的心里面，今天就在你的家庭当中。如果我们相信耶和华，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家不至于缺乏。我们已经进入共神主义了。而在这个主义当中，它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来分配的，也不是按劳分配的，并不是你劳动多少就得更多哈，并不是你想要多少就得更多，而是你神定的标准，你需要多少就得多少。但是呢，往往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这个已经经过玷污的这样一个人性的本性，就告诉我们，我们的需要呢和这个想要常常是不能相配在一起，所以我们就产生了很多的这样一个矛盾了哈，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对我们的需要和想要产生一些混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很多时候就会偏离神，就会感觉哦，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这句话究竟有多大的真实，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多大的影响呢？很多的困惑就来自于我们需要和想要把它弄混淆了。当一些的东西我们看清楚自己不需要的时候，我们也不想要。你知道这样的人会怎样吗？这样的人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他以他所有的为满足，因为神曾说他并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样的人他会以神的那个满足为非常的喜乐，是这种人。这种人在圣经里面比比皆是，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他们在旷野里面走四十年的时候，神跟他们讲，神后来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说，你们的四十年了，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都肿。哇，我们现在人需要很多很多的衣服哈，他们四十年就穿了一两套衣服，但是那个衣服没有破，因为他不觉得需要新的衣服。在那个四十年之间，他们走到旷野四十年，衣服没有穿破，就是这样的人。但是那些人当中也有许多人呢，就在那里痴心妄想新的衣服。神给他玛纳吃，他在那里痴心妄想吃肉。有很多的人呢，以那个不为满足，他明明神告诉他你不需要新的衣服，明明神告诉他你在这个环境下面你不需要吃别的东西，因为玛纳已经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是他偏偏不需要的呢，他还想要。那不需要还想要的是什么结果呢？就是贪婪。啊，这个贪婪呢，圣经后来讲说，这个贪婪就好像拜偶像一样，是很严重的罪哈。这个贪婪的结果是什么呢？所以在这四十年期间，就有很多人倒闭，就有很多人就死于非命，就在这个旷野当中死亡。 在那个同一代的人当中，其实只有两个人后来进到应许之地，就是约书亚和加勒，再带上一帮在旷野里面所出生的小孩子进去。不过那时候他们已经都长大，成三四十岁四五岁，但在同一批的人当中，那些人都是因为贪得无厌就这样倒闭在旷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常常有这些贪婪的情绪呢？有可能就是这些贪婪的情绪使我们不觉得圣经的话还那么真实。圣经的话是真实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但是它只有在我们生命经历到神的供应的时候，才变得对我们个人那么真实。也许它曾经是对别人很真实，但是当我们有一些贪婪的时候，我们要以这个为警告。我们要知道，这些贪婪，第一，他们会倒闭；第二，这些贪婪使他们产生更大的所谓的需求，产生更大的不满足感。怎么样呢？比如说，林书豪，我不是说林书豪贪得无厌哈，虽然他以前他也承认自己对一些世界的成功，对别人对他的肯定有一些贪婪的情绪，但是呢，他在神的面前悔改，他的整个生命发生很大的转变。他在近日呢，在台湾开了一个布道会，他布道会他就告诉大家，这个布道会跟去年有点不太一样哈，去年他是非常那个林来峰啊，就是世界很辉煌的时候去台湾的，所以很多的掌声，很多的鲜花献给他。今年去的时候，那个布道会的场面没有那么火爆，但是从那个稍微冷清一点的场面当中，我们看到神在悄悄的做工，神在他的在这个心目当中仍然做工。他讲到几点哈，他说现在的世界上的人呢，基本上都在追求这三点哈。他说要么是金钱，要么是世界所定义的成功，要么是别人对你的肯定。他说大家都在这三点上面打滚，我自己也不例外。但是呢，我在这一两年当中，神让我走出来，神让我学到我该学的功课，现在我可以在神的面前得到满足。然后他就讲了一个例子哈，这个例子他也曾经在不同的场合用过。他说我们去比赛的时候就坐了豪华舱啊，就坐了豪华舱啊哈，然后呢都吃的是最好的东西，喝的是最好的东西，座位是最舒服的，要睡要躺要怎么样要行走要去做什么都是很舒服的，因为 NBA 的球员嘛都是工资特别高啊。但是有一天呢，他说他旁边有一个队友突然在很快乐的情况下突然就是发脾气起来，然后说问他为什么，那你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个豪华舱的座位上面居然没有地方让我充电。你想想，就是一个手机没办法充电，或者一个 iPad 没办法充电，会让他刚才一切的快乐消失的好像就是无影无踪，就让他这么快，真的是快快落下去，就是快乐，就是这样的人哈。所以当一个人非常的不认识自己的需要和想要的时候，当他在继续在制造出所谓新的需要出来的时候，他永远都不会得到满足。有了那么多好吃的，那么多好喝的，有了这么豪华的飞机去坐，又怎样？他照样不满足。那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有很多人了哈，抱怨，比如说空气的温度多了一两度，或者少了一两度，让我特别热或者特别冷。估计这些人就是可能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去看一下中国人的聚会是怎样啊，大家几十人上百人都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啊，这个空气是外面空气是怎么样，就是这样决定的，大家都没有这些东西可以去调的。好，然后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当我们贪婪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我们把它当成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偏离了神的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句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没有效力了，因为我们不在神的道当中。所以希望这个成为大家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啊。但是还有的人呢哈，神定给他的需要他却不想要，哇，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神所定给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阳光空气和水，我们需要神的救赎。但是有人说我不在乎这些东西，我不在乎。我告诉你，以色列人有很多人不在乎的， 他们被毒蛇咬了之后，摩西跟他们说，你们如果想要活的话，就需要过来看一看我挂在这个木头上面的这个铜蛇，用这是神的方法来医治他们的。被蛇咬了之后，有的人不觉得自己生病了，有的人不觉得自己中毒了，有的人不觉得，甚至不觉得被毒蛇咬了，他们不觉得需要去看，他们不觉得需要去信。他们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死亡在自己的骄傲之大当中。但是我们这种不惧缺乏的这种把握，很多时候刚才我们所看的不来自于我们拥有多少，不来自于我们的收入有多少，也不来自于我们的周围的环境怎样，而是来自于耶和华来决定我们的需要，我们在他的需要当中我们来想要。还有的人也不觉得需要，这个在我们的就是好多化学的实验室里面可能会看到这幅照片了哈。有的人呢非常的骄傲，化学老师让他戴上这个安全的眼镜的时候，他不肯戴，他说我不需要，他认为我不需要，实际上是说我不想要。他需要戴上安全的眼镜，但是他不想要戴，就是因为这样的骄傲，他就变成瞎子，以后再永远也不需要。当有强光，当有这些化学的药品，当有强的这个激光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到眼睛的时候，他就变成瞎子。这个照片在很多的化学实验室里面都可能都已经有人看过哈。但是当我们在照着神的标准的需要去想要的时候，神是信实的神，神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我们就不致缺乏。所以希望每一个人就在这个框框里面，我们真的不至于缺乏，因为神不断的供应我们。神的供应有时候不是体现在我们的收入多少当中，神的供应是非常的奇妙的。我所在这么多年以来我所走的一条路呢，是蒙神祝福的一条道路。我看到我身边的朋友，身边的很多的朋友，身边有一些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我看到很多的人，我看到很多神怎么样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做工作。我看到有好些人还在继续的抵抗神的工作，还有一些人呢就非常的高兴，就投奔在神的道路当中。但是我看到这么多的生命的时候，我自己就看到我自己的生命就非常的感恩，因为神给我一个家庭。我们这个家庭呢，我们的收入有很多人比我们高很多，当然也有一些不少人收入比我们低很多啊。我们呢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家庭，但是神在这个家庭当中就大大的祝福。我愿意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们蒙福的道路啊，希望大家也有这样蒙福的道路可以走。我们呢在大概在2006年之前的时候呢，我们的收入都是相当低的啊，就是但是呢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从那个开始呢，我们就操练这个奉献，从比如说从1%、3%、5%、10%、15%，就这样一直这样操练，这样过去，一直这样的操练这些奉献。但是很奇妙的是，神从来没有让我们缺乏过。有很多的人，我所看到我的朋友当中收入比我们高很多的，但是他们一直缺乏，但是我们的生命一直没有缺乏过。神的规律是非常的奇妙，神的规律是非常的反合性的。当我们愿意给出去的时候，神说你用什么样的粮具给人，神就必用什么样的粮具给你。所以当你在神的这个真理当中要学会怎么样去给，怎么样去爱的话，神的祝福它自然就来了。所以希望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蒙福之道。神不光是在我们的需要上面，不光是在我们的物质需要，不光是在这个青草、在水、在安慰这个上面供应我们，而且呢他在我们危险的时候才保守我们。他在什么时候保守呢？我们继续看到诗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看到后面的几节，我们暂时跳过中间，看到后面的几节哈。后面的几节神是怎么保守我们的呢？他说你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他是说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用油膏了我的头。哇，什么时候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敌人在场的时候，是不是？这个诗人大卫在这里描述敌人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以羊的身份在描述敌人。那羊的身份是什么？羊的敌人是什么？羊的敌人就是旷野里面的豺狼和狮子这些东西。如果他是在象征一个人的话，那人的敌人是什么？他事实上也一直被追杀，他也曾经有过人的敌人。但是今天我们的敌人是什么？我们的敌人实际上不是敌人的哈，也许我们用另外一个词可能更好一点，我们的仇敌哈，我们的仇敌不一定是个人，我们的仇敌今天有可能是魔鬼，有可能是魔鬼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意念，也许是魔鬼引诱我们的一些东西，要引诱我们去贪婪，这些都可以成我们的仇敌哈。但是在这些仇敌面前呢，他说他不用害怕，因为神的保守与他同在。神不光是供应他，神还保守他。神怎么保守他的呢？神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告诉他的敌人，我跟他是一伙的。怎么一伙的呀？跟他摆设筵席哈。因为有人跟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在一起吹牛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喜欢说我跟谁谁谁认识，我跟一个很厉害的人认识啊。或者是有人这个互相比什么，就是互相一些粉丝在比的时候，我跟谁谁认识，我跟谁获得过他的签名，或者我跟谁谁谁这个做过什么事情，我跟他讲过话。如果有个人说我跟他吃过饭，哇，那这个人就关系非常亲密了，对不对？事实上呢，跟他一起摆过筵席，跟他吃过饭的话，那就跟他非常亲近的一个关系。我跟你是一伙的，但是这样的方式。在这个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不光是吃饭的方式，还有拜把子的方式，还有立碑为念的方式，还有这个受洗的方式，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方式哈。比如说这个这三个兄弟哈，在这里做什么，他们说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所以他们的盟誓就是这样，他们三个人结盟在一起，他们做一个纪念出来，让大家知道我们三个是一伙的，你如果惹了我们其中一个，另外两个必须给你对不起。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方式，也有受洗的方式。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不知道牧师常常跟你讲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在神在人的面前，甚至是在魔鬼的面前，向这个魔鬼宣告，今天我属于耶稣了，你不要再来搅扰我。这是一个我们与耶稣联合的一个象征。神那天就在这样为他的羊做这件事情。他的羊做什么呢？他说我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跟他结盟了，跟他结盟的一个关系。我记得我小时候哈，我在初中的时候呢，我是初中的时候特别矮，我大概只有1.3米或者什么样子哈，在初中的时候就特别矮。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呢，在这个农村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帮派的斗争，所以有很多所谓的敌人哈。我又特别好奇，所以呢总是想去参加，然后又特别矮呢，力气又特别小，所以呢总是被人欺负。后来没有人欺负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后来没有人欺负我，因为有人跟我结盟了，你知道吗？因为有一个那个头目啊，那个帮派当中的其中有一个头目，他很喜欢下象棋，很喜欢打乒乓球。他老是要找人跟他去弄，但是呢就觉得跟人家打都没有意思，所以呢就常常找我下象棋。其他人一看到我跟他下象棋，就觉得我跟他是一伙的，没有人再敢惹我。所以我后来初中那几年呢就过得顺顺当当的，虽然个子很小，虽然人以前是人见人欺，但是那个时候就没人敢惹我啊，就是因为他跟我结盟了，你知道吗？神今天也一样，神跟你结盟了，神按手在你身上，神与你同在，神在你敌人面前为你摆设筵席，你根本不用害怕。这是神做的第一件事情，在那保守你。神他做的第二件事情，他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他不光是跟我结盟了，而且他还有这样的福分继续流淌在你的生命当中。我的福杯满溢。今天我们的仇敌在哪里？今天我们的不安全感在哪里？如果神在我们心中，如果神跟我们结盟，如果神来赐力量的话，一切 都不用担心，一切都不用缺乏了。所以我们不至于缺乏，是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供应我们，他保守我们。不单是供应我们，保守我们，我们不至于缺乏，还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太可贵了。有一个人的一个社会学家叫马斯洛哈，马斯洛呢曾经把人的需求，把人的所谓的需求，人的这个基本的这些生存的条件呢，把它做成一个金字塔，然后在金字塔底呢是最基本的需求哈。但是呢，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一个同在的需要，他根本没有做进去，他没有办法做进去哈。我们有一个与神同在的需求，只有神可以满足我们。马斯洛不能满足我们，马斯洛的理论也不能满足我们。马斯洛的理论是什么呢？他说人都有一些需求，最底层的就是生存条件，阳光、空气、水、食物、食色这个性这个繁殖，这些最底层的，他说就是生存。第二层的呢是安全，第三层的呢是归属感和认同感，第四层是社交的，第五层呢是自我实现的成功感。所以这就到他的塔顶了，他就这么多啊。其实这么多都包括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前面两条当中。神供应我们，神保守我们的安全，我们不用因为担心因为害怕而去产生那样的恐惧。但是神没有停在那个地方，神说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很好，这样显示出这个字体来啊。我是很担心它显示不出来，所以我又把它也拍了一些照片，接下来这呢跟它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希伯来书的就是希伯来文的诗篇的23篇啊，大家知道这个希伯来文跟古汉字是一样的哈，从右边往左边看是这样看的，这样看，这样看，这样看啊。我今天不让大家一起读哈，我只让大家读中间的三个字，大家跟我一起说 ,Ki Ata Imadi,Ki Ata Imadi, 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因为你与我同在。那以马地呢已经有人说了跟以马内利很像是吗？事实上它就是同一个字根，以马地是与我同在，以马内利呢是 Immanuel,是与你们同，与我们同在，这个是以马地是与我同在。好，我们再读一遍哈 ，Ki Ata Imadi， 这就是因为神与我同在，因为你与我同在的意思哈。我们不用再读这些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到教会的网站上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你回家数一数这里几个字，在这个之前呢。一共有26个，当然这两个不算，这个因为是 The Psalm of David， 就是这个他，就是他的头，就是他的名字，所以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从这里开始，大家知道这个是耶和华的意思啊。这两个字不算，这两个字不算的时候呢，从这里它的前面一共有26个字，它的后面呢也有26个字，那也就是说这三个字呢正好在中间，所以我们把它放大一下哈。把它放大的最大给你看，正好在中间的这三个字就是 Ki Ata Imadi， 神与我同在的意思，因为你与我同在。在这三个字的正中间是哪一个字呢？ Ata 就是你，而这个你呢是从什么样变过来的呢？大家知道前面几节都是这么说的，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在可安歇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但突然到这里说，因为你与我同在，这是什么呢？这就好像一个小孩在跟你介绍，很兴奋的介绍他的玩具。你看我这只小羊，多美啊！这只小羊还会咩咩的叫，它每天是陪我睡觉，然后它颜色很鲜艳，非常的美啊。说了半天，他，哎，他突然好像忘记你的存在。他说：“嘿，小羊，乖乖，我们现在要睡觉了。”就是这样的亲密感。他忘记了其他人的存在，他突然变成这样的亲密，突然的这样一个转折。而这个转折呢就发生在这个正中间的时候，神跟大卫，神和诗人已经亲密到一体了。当我们看到这个宣召经文的时候， 前面说我必要将时雨降下，又要有福如甘霖降下给他们，他必有上好的麦子，他必有有名的植物为他生长，他必生长在那地方，列邦必不来羞扰他们，他后来说什么，你们是我草场的羊，我是你们的神。所以无论是诗人在向神表达，还是神在表达他对老百姓的那个感觉，到了情的最深处，到了这个感情最丰富的时候，他就旁若无人，他就在那里享受跟神同在的这样一个甜蜜。跟神同在的时候，你其他的一切的空虚都被填补，你一切的所谓的需求，所谓的想要的这些东西都不见了，你就只有满足和喜乐，就在神的面前单单的跟他享受那个甜蜜的时刻。而且呢，大家刚才也许注意到我有两个字啊，在这里曾经把它用亮光打过哈，这个是耶和华的意思，这个也是耶和华的意思。然后呢，它就形成一个信封的一个放下包含的一个结构，表示在这个结构当中，这里是重心。那因为这个你与我同在，就是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的意思。然后呢，大家再看一看为什么前面是26个字，后面也是26个字呢？大家看一看哈，这是希伯来字母的那个数字的表达，所以这个呢，有这个 Aleph 是一，这个 Beth 是二，这个 Gamal 是三，一直到后面呢，大家注意看这个五哈，然后看六，然后再看十，然后你再把这几个加起来，数字是几？26，对不对？一个十加一个五，再加一个六，再加一个五，26，对吗？所以诗人非常精妙的把这个26，把这个神的信息隐藏在这个地方。他前面用26个字，后面用26个字，他想表达的就是神与我同在的意思。有人说这么玄乎，这诗人这么厉害，他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的？我告诉你啊，不光是西方的人的诗人那么厉害，中国诗人也很厉害的。你看看康熙写的，你看看康熙写，我让你欣赏一下啊，这个好像。在康熙的这首诗当中，他非常精巧的把这个1,2,3,4,5,6,7,8,9,10,100,000,000这些数字摆在里面，而且非常精巧的把一些尺寸的亮度从最小的寸、尺、丈这些都表达在这里头。但是它的内容就是非常的丰富，表达了耶稣在十字架里面所受的痛苦，以及为人类所做的这个拯救的工作。这是耶稣讲的哈。我相信上一次参加振华和西惠的婚礼的人也是非常的兴奋哈，看到不光是康熙在用哈，振华的老爸都在用，振华的老爸也写了首诗。你如果仔细看的话，那首诗的前面呢，它就是有几个字，有九个字，念起来就是振华西惠新婚快乐耶、yeah! 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要认为诗人是，不要认为后面解释的人呢是瞎找啊！我告诉你，你仔细去看中国诗词、希伯来诗词，人家诗人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要专业学习的话，也可以去找到他这个真意。不光是他们在用啊，连毒贩子都在用。这一个毒贩子哈，毒贩子呢，他跟他的街头的人他说：“马到成功，勾起回忆，接踵而至，五心酸楚。”是什么意思呢？他本来是想让他的毒贩子接火的那个人呢，到这个马沟去接我。马沟是一个地方哈，但那个毒贩子呢，可惜没有上过诗篇的课嘛，也没有上过这个语文课嘛，所以他看不懂，所以他不知道讲什么，他一直到那里等等等等，也等不到人了。所以到后来呢，被警察抓了。这个那个警察最开始也不懂，但是后来那个警察有一个警察明白了。然后就跑到马沟去，就把那整个毒贩子整个团体都给抓获了。所以看看，你要知道这个诗篇呢，知道这个修饰的手法的话，很有用的。不光是能够明白这个诗篇了哈，而且你能明白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圣经的精妙并不停在这个地方。大家如果记得诗篇22篇和24篇的话，你就会更加感叹圣灵的这样的智慧。诗篇22篇讲什么？ 他讲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到后面他就讲了一长串我怎么样受痛苦，巴山的野牛他们要攻击我，又有很多野狗要攻击我，有犬类的这些人要攻击我，他们为我的他们拿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里衣抓阄，就讲了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痛苦的事情，很多很多的痛苦。那里面也有一个转折的，从三人称转到二人称的一个转折。但是呢诗篇第二十三篇的时候就把它彻底扭转过来，正是因为有二十二篇耶稣被离弃，所以才有二十三篇我们的同在，因为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才可以得医治，因为耶稣所受的刑罚我们才得平安，因为有诗篇二十二篇的离弃我们才有二十三篇的同在。我以前说过我今天再说一遍，诗篇和箴言和这些书不光每一篇是圣灵的感动，甚至连顺序连编排的顺序都是圣灵的感动写下来的，圣经精确到这样一个地步。大家再回头，有了神的同在之后，我们可以克服那种孤独感，那种被遗弃的感。你今天有没有被朋友背叛过？有没有被家人冤枉过？有没有被在事业上碰到过一些困难？你有吗？如果你有的话，你不是孤独的，你知道有很多人也有类似的经历。但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被离弃，耶稣已经替代我们被离弃，所以才赢得了我们现在的同在。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对摩西说，对耶稣亚说，你要刚强壮胆，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我就祝福给你，我就永远与你同在，随便你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你所行的尽都顺利。耶和华同样对大卫说，对以赛亚说，对以西结说，对他的门徒说，对后来保罗彼得约翰说，耶和华与你同在。耶稣自己也说，他的道成了肉身，耶稣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真理，丰丰满满的有恩典。耶稣后来在离开我们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应许，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好的，我去是到我父那里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来接你们去，我去了之后我会为你们赐给一个保惠师，这个保惠师要与你同在。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同在，我们才不至于害怕。所以这个诗篇不光是诗篇二十三篇的，不光是诗篇二十三篇的一个中心，而且是整个诗篇的一个中心。它是衔接了诗篇二十二篇的离弃的信息和二十四篇最后一个荣耀君王的信息，它成为整个诗篇的中心，而且它成为整个圣经的中心。有什么比神的同在更宝贵的呢？我们今天不至于缺乏，是因为神供应我们，是因为神保守我们，但这些都是小事情。有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过去，这些东西都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应许。这个应许没有任何其他人给你，斯大林不能给我们，毛泽东不能给我们，拿破仑不能给我们。如果他今天跟我说，哈，你去吧，革命尚未成功，你继续吧，我一定会与你同在。你要吓死了，我跟你同在去哪里啊？对吗？他们不能给你这样的应许。所以这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给你这样的应许才是真正的满足。所以再一次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刚才已经有会众当中已经有人非常的聪明，已经看到这个以马内利和以马弟的这个关系了哈。我们今天就在这幅的图片面前，我们就在他的在思考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就在这个诗篇的正中心，在这个圣经的正中心，在这个与神同在的最高峰的这个地方来一起祷告。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之所以不致缺乏，是因为他常常供应我，因为他常常保守我，因为他永远与我同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你草场的羊，你供应我们， 愿我们在可安息的水边，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谢谢你的供应，谢谢你的保守，谢谢你的同在，求你使用你的同在继续来坚强我们的心，继续来使我们得到那样的满足和喜乐，除了你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提供，没有任何其他的地方可以找得到。主啊，唯有你是我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谢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把握，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神，你一定保守直到永远。谢谢你爱我们，供应我们，保守我们和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